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参加上个礼拜五晚间的受浸聚会。我们有六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我们感谢神，他把得救的人加给他的教会。在礼拜五晚间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受洗到今年刚刚好整整的20年。20年前我受浸的那个情形，我现在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面，就好像昨天一样。听了弟兄姊妹们的见证，我思想神在这20年来在我身上的恩典真的是多而又多，也叫我自己也反思，这些年来我在福音的施工上的亏欠也真的是多而又多。希望主可以激励我们，借着弟兄姊妹们的见证，让我们在福音的事上能够更加把劲儿。弟兄姊妹们，敬礼是教会的一件喜事。神家里有浪子回头，重新回到父神的家中，我们这些在家里做大儿子的应该跟天父一起欢喜快乐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可以来参加受浸聚会的话，请你一定要来参加。在施浸之前，长老们一定会问三个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包括了，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从死里复活吗？这么多的问题可以问，为什么长老单挑了这个问题来问？难道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你若是上网去 Google 一下的话，你会发现在和合本的新约圣经里面，复活这两个字至少出现了100次，可见这个字这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早晨我只能挑3个点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，其中的一个点是关乎我们的过去，一个点是关乎我们的现在，另外一个点是关乎着我们的未来。在我们分享之前，先让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，请我们翻到罗马书第4章23节到25节。如果你忘了带圣经的话，请你举一下手，我们的招待可以递圣经给你。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稍微多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翻快一点，请翻到罗马书4章我们读23节到25节。罗马书第4章23节到25节由我来读。算他为义的这句话，不单是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现在往前翻一点，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2节到33节，由我来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2节到33节。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接下来我们要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，往后翻，这底下的两段经文都是在15章，哥林多前书15章。现在我可能要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念了，我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3，17节， 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死既是从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再往后翻一页，50节到57节，我先念，弟兄姊妹们再念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好，谢谢。最后的两节可能比较难懂一点，一节是罪的权势是律法，然后说靠主耶稣得胜，大概这里是说罪律法它只能帮助罪来定罪我们，不能够帮助我们来胜过罪，所以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，大概这两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在死里复活。主，今天早晨送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欢庆你复活的日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所成就的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，主，我们求你跟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你来直接跟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不看我们拙口笨舌。主啊，你真的是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真的是来提醒我们的灵。主啊，真叫我们真的能够来体会，主，你是为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死而复活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一点点的时间，主，我们要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求你自己来跟我们说话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4章25节里面说到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。前面一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比较好理解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呢？不是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称义的吗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钉死、被埋、复活、升天，这是一个事件的四个阶段。但是保罗为什么单单的在这里提复活呢？如果你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可能稍微清楚一点，因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这两句的两个动词都是被动式的，意思就是说耶稣是被天父所交给人的，耶稣是被天父 使他复活的。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，即便耶稣上了十字架，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天父不把他交给人，我们的罪还是没有希望。所以天父掩面不看耶稣，使他交给人，钉死了，下到阴间。那为什么三天后天父又使他复活呢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清不清楚，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是怎么献祭的？赎罪日在以色列人是一个大日子，因为耶和华应允了他们，一年一次，耶和华神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一年一次，大祭司可以带着羊羔的血进到至圣所，就为以色列人赎罪。所以七月十日赎罪日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全以色列的会众他已经都动员起来了，他们需要进食，他们要洁净自己，他们要准备好了自己到会幕或者是圣殿的前面去。大祭司们他们也要动员起来，因为他们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找那些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羊羔，准备好祭牲来献祭。大祭司背负着为以色列人全会众赎罪的责任，他可能非常的紧张，比复活节的早晨讲道还要紧张。他可能三天前他就开始洗澡了，他可能用了全国最好的肥皂在那里洗澡，洗了三天皮都扒下一层了，因为他唯恐自己不够洁净。当然所有当祭司的都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跟乌撒他们是怎么死的。一个不圣洁的人要到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，这可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。到了赎罪日那天，以色列全会众都站在会幕的前面，所有的祭司都站在会幕的内院，他们都在那里安静的等候。你就看到大祭司拿着牛羊的血慢慢的走进了圣所。这时候所有的祭司他们都竖起耳朵来听，他们在听什么呢？他们在听大祭司袍上面铃铛的声音。当大祭司进入圣所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还听得到那个铃铛的声音，但是慢慢的这个铃铛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到了最后就听不见了。他们知道可能这个时候大祭司已经到了至圣所里面，这个时候所有的祭司们他们可能都暂时停止呼吸了，因为他们太紧张了。在至圣所里面，大祭司要慢慢的走到施恩座的前面，他要用手指头把羊羔的血弹在施恩座的前面弹七次，然后他再慢慢的退出到至圣所外面。虽然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但是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恐惧战惊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圣洁的，他们需要羊羔的血来为他们赎罪。等到大祭司行完了礼，他退出了至圣所的时候，等在外面的大祭司们他们又重新听到那个铃铛的声音，他们都松了一口气，他们都很高兴，他们很想起来 high five 一下，但是没有人敢这样子做。等到大祭司出了圣所，出了到了会幕的外面，以色列的全会众都看见了，他们就放心了。他们知道神看见了羊羔的血，就是那个预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涂抹了他们的罪。大祭司和全会众这个时候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现在这个实体已经来到，主耶稣基督 这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他按着旧约的律法将自己一次献上，就成就了那永远的赎罪祭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被埋，如果他没有复活，他像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一样死了、埋了、臭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被赎了呢？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他在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一复活，就好像大祭司，他完成了他的任务，他出了至圣所，他要告诉我们，神已经悦纳了他儿子所献上的赎罪祭，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任务，他现在在天上继续他下一个的任务，就是为我们代求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确据，现在我们享受了以色列人他们从前没有的自由，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称义了，我们感谢神。第二件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0节到33节这里所说的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把圣灵浇灌下来，这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他曾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传道，他曾经和耶稣一起凡事受过试探，他也曾经和耶稣一起在旷野里面接受撒旦40天的试炼。他也和耶稣一起被受辱、受鞭伤、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受死复活。今天这个圣灵他已经降了下来，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。如果耶稣不复活，圣灵不降下，即使是我们的罪被涂抹，可能我们每一天还是要过着犯罪堕落的生活。这个曾经和天父同在、曾经与基督同在的圣灵，在我们里面要做我们的保惠师，他要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，他要领我们活出那属灵的实际。刚刚受浸的6位弟兄姊妹们，很快的他们就会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不一样。当你去 Target 买东西的时候，人家找钱找错了，找多了给你，你里面有一个声音会一直跟你说把钱还给人家，人家是学生打工的，不要让人家赔钱了。你的良心会跟你说免了吧，是他自己找错的，算数这么差，又不是我跟他要的。可是这个声音他不放过你，他一直在你里面讲话，你都已经出到了停车场，最后你还不迫不得已，你只好回去，然后进了那个 Target 跟那cashier 说，哎，你找错钱了。这个就是20年前我受浸之后前面几个礼拜的经历，就是在这边的永和旁边的那个 Target。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，圣灵是活的，他来要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属灵的实际，叫我们可以活出靠着我们自己所不能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学习怎么样听那圣灵微小的声音，虽然常常圣灵的声音很微小，不过有时候圣灵也蛮大声的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觉得圣灵常常在礼拜一跟我说话，这个理由很简单嘛， 因为礼拜天我来教会，看到弟兄姊妹很高兴，所以我的话说多了一点，结果就常常在口舌上面犯罪。记得有一次礼拜一的早晨，我在晨更的时候，我还没来得及跪下来祷告，圣灵的话就进来了。他说，为什么昨天你在主日学上课的时候论断你的弟兄呢？你为什么论断别人的仆人？难道他没有他的主人吗？圣灵的话是这样子的直接，这样子的明确，你一点都不会怀疑这是圣灵在跟你说话。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的早晨，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读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司徒凡在被石头打死之前他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。这段的经文让我看见我是多么的不肯宽恕人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。从那次以后，每一次当我心里面作难，我不愿意宽恕人的时候，这一段的经文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。我知道圣灵在跟我说话，我会立刻的伏下来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圣灵不单单是说责备的话，圣灵也常常说安慰的话。那我就不在这里多举例子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误会了，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属灵经历。圣灵的交通跟圣灵的充满，不是追求灵恩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特权，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的人的一个福分。圣灵借着我们的读经跟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说话，圣灵也借着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跟我们说话，圣灵也借着我们的环境来跟我们说话。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话太多了，我们听人的话听太多了，我们就听不见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，不知道他在跟我们说话。所以恕我在这里倚老卖老，我劝勉刚刚受浸的六位弟兄姊妹，每一天你一定要花时间安静在主的脚前，或者读经，或者祷告，或者默想神的话，都可以。你一定要花时间在主的脚前，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蒙福之路。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三段的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几乎整章都在讲复活。大多数人对天堂的印象都很模糊，我相信你可能听过人家问这样子的问题，如果我去天堂的话，我会不会看见我们家的狗狗啊？我几乎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天堂里没有狗狗。还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认为，不管好人坏人，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，将来死了以后都要去天堂的。可是旧约圣经明明跟我们讲，人死后，这些圣徒死后，他们都去阴间的。亚伯拉罕、雅各、撒母耳、大卫，他们都去阴间的，那谁有资格去天堂呢？圣经里面对天堂的描述不是很多，不过2000年来教会的传统大概是这样子相信的，那就是人死后本来都是应该去阴间的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，他下到阴间，他掳掠了仇敌，所以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把那些义人的灵魂都带到了天上去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乐园。还记得吗？主耶稣跟被钉的那个强盗说， 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了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曾经到了三层天的乐园又回来的，那个人就是保罗。他曾经见过乐园长什么样子，所以他说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我们知道乐园是一个有基督同在的地方，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状况。但是基督徒离世并不与神隔绝，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称那些离世的基督徒叫做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灵魂要到乐园去，要在那里等候复活，那里有基督的同在。所以我奉劝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预先料理你的后事，拜托你，你买坟地的时候不要买得太大，不要买得弄得太 fancy 了，因为将来你的灵魂不住在那里嘛。我想这下子百灵园可能不会请我去做广告了，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的前途跟世人是不一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再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在乐园里面的灵魂，他要穿上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就是复活。那个时候，在地上还活着的人，活着的基督徒，他们要脱去那一个会长皱纹、会死的身体，他们要穿上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就是被提。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，他复活了，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要也是一样，要复活，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那启示录里面还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灵魂到了阴间，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。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之后，我们还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。在这个之后，我们还要带着这不朽坏的身体，与耶稣一同进到新天新地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，实在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。我们感谢神。最后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讲一个故事，这是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传记，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读过《追随基督》，就是《Cost of Discipleship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作者 Dietrich Bonhoeffer， 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，父亲是个心理学家、大学教授，他的哥哥是个物理学家，他们全家弟兄姊妹们在社会上都有很好、很成功的事业。Bonhoeffer 弟兄，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神摸着了，13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来要当神学家。我不晓得我们13岁的时候在干什么。他有很好的基因，他也很会读书，所以他24岁的时候就在柏林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他就成了大学的教授。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是英美非常著名的神学家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当整个德国被希特勒他的魅力所麻醉的时候，只有他看穿了希特勒的阴谋，他在收音机的广播抨击希特勒。当希特勒开始迫害犹太人的时候，所有德国的教会都闭口不言，只有他敢站起来写文章来攻击希特勒。希特勒恨他入骨， 下令要抓他。他在美国讲学的时候，这些美国的友人都为他奔走，希望他可以逃到美国来避难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说，如果我在战乱中不能和我的同胞共度，那我怎么能在战后和我的同胞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？最后他被捕入狱，在监狱里面听候审讯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。他每天读书写书，礼拜天的早晨他就准备好了奖章，就在他那个7x8的那个监牢与牢房里面，他在那里大声的讲道。所以牢房里面所有的犯人到时候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在听他讲道。后来士兵干脆自己也搬了椅子坐在牢房的前面来听他讲道。他们知道这里面关的是一个属神的人。当这些士兵们他们心里苦闷的时候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来到他的牢房里面来跟他告解。当牢里面的犯人生病的时候，他们士兵们会来把他请去，为他这些生病的病人来祷告。到了后来，这些士兵们他干脆连他牢房的门也不锁了，让他在监牢里面进进出出。到了晚间的时候，士兵来跟他说，对不起邦哈佛先生，我要请你进到你的牢房了，要不然我的长官会怪我失职，还连连的跟他道歉。士兵们很想把他的牢房从4楼把迁到2楼，因为4楼上面直接晒着太阳，夏天非常非常的热。但是他拒绝了，他说，如果我搬下去的话，就有别的犯人要搬上来，这样子不好。士兵们给他双份的这个食物，可是他也拒绝了，他说只要给我和别人一样多的食物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吃不下这么多。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着，德国在战乱之中口粮非常不足，这些犯人们他们所领到的口粮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了。他说如果我多吃了，那可能就有犯人要挨饿了。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活出基督的人。一年半以后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审问，希特勒就把他扔进了集中营。他去了一个是以用活人来做实验出名的集中营，他在那里受了好几个月的苦。1945年4月9号，犯人们要求他主持一个复活节后的敬拜，他带领他们唱歌，唱诗歌。他讲了一篇很短的信息，信息还没有讲完，就看见有两个凶恶的士兵冲进来，大叫他的名字。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。他做了一个结束祷告，转头跟他的朋友说，朋友，我的时候到了，我要去我生命的下一站了。他就在那一天被希特勒给处决了，他处死的时候才39岁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德国就战败了，就投降了盟军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他在世上多留一些的时间，但是这个不重要。邦哈佛在他的讲章里面有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，他说，死亡如果不被改变的话，死亡将是一个漫漫的长夜，但是奇妙的是我们可以改变死亡。英文是这样说的， It's marvelous that we can transform death。 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了吗？在二十世纪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可以像保罗、彼得、斯提凡一样，牢房不能拘禁他，死亡也不能拘禁他，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死亡对他来说不过是个逗点，不是一个句点。我很喜欢我们刚刚最后读的两节经文，诗人用一个挑战的口吻跟撒旦说：死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得胜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称义了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，他凡事领我们可以活出属灵的实际。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要穿上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一起进入到荣耀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这样子的确据呢？让我们低头一起来感谢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复活的大能今天仍然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现在，我们的将来，主你都为我们准备了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不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心存感激在这里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也知道在座的可能还有人不认识你，他还没有享受到那样子的恩典，他还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。主，我们求你，真的是你的爱不放过他们，就像你的爱不放过我们一样。主，你的爱不断地在他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差天使来，如果我们的口舌笨拙，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。主啊，你差天使来，你差圣灵来，你让他们的心可以动起来。主啊，知道这个恩召是有何等大的盼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谢谢你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谢谢你。这样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